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宵夜造口业，我是 Simone。今天呢这一集是口业信箱，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我给他的标题，又或者说今天这封信，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浓缩的话，我的心得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嗯，这是我自己的心得，还有这封信的内容。OK， 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就是。这应该不算抱怨吧，这是我今天应该说昨天啊到今天啊就有的一个心情，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你们会不会就是可能小时候，或是如果你们是年纪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哦，你自己或是你和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你的团队花了这么多时间做出来的一个活动，或是做出来的一个成品，或说做的一个计划、一个专案啊、一首歌啊、一支舞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你们一群人，或说你自己一个人，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合力做了一个成品出来。那这个成品可能已经是95分，甚至是98分了。但是就是你知道，人又不是完美的，所以可能总会多少少会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就可能你知道会被减个两分啊，或是减个五分啊什么的。但总归来说，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也已经是95分了，你知道，而且你真的花了很多努力啊下去做这样子。结果身边有些人，或是说看到这个东西的人呢，他们完全不会去管你那90几%完美的地方，他们就只会专挑你那2%你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针对你那2%呢，把你骂到臭头，把你往死里打这样子，然后把你讲的好像一文不值啊，好像你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浪费这样子。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以前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就是我跟我的旁边的人，或者说我自己，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活动上，或者说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很用心，甚至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想要改善这一个产业，或者是说这一个圈子的一些状况，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怎么讲，它受益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些做的人，而是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好处的，结果却因为可能一点点的小疏忽，然后就被这样子放大检视这样。那我以前心里面会觉得说，哦，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就是你没有看到背后这么多人的努力吗？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这样。就我以前会这样觉得，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越长越大，我就越觉得说被人家骂是正常的。就是我觉得长大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做东西你就是做到100，你如果没做到100呢，你就是会被骂到臭头。就算说你已经做到99分了，你知道已经很好了，可是因为你就是没有做到100，所以人家就是会针对你没有做好的那一分给你往死里打，你知道，把你踩在脚下，把你骂的臭头这样子。那就算你做了100分好了，可是当下一次你又要再做一次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端出比100分更高的东西，可能150分，可能200分的话，你就还是一样会被攻击。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可以接受这种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吧，那就算了。就是我就觉得说应该是我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就是当我明明已经做的几乎很好，可是他们还是挑我那些很小的毛病，甚至把我那些小毛病往死里打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应该是我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言论，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管，要么就是我有自信一点呛回去，就像我有时候在 podcast 呛一些酸我的人一样，就你就是有自信一点的呛回去这样，不然你就是默默，你就不能默默承受，应该说你就是自己去想的方法去排解掉这些别人讲的这些话这样子。就我不知道，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得。那我也是因为一件事情所以有这样的心得，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样是别人的事情，可是就是我看到我，然后我有点这样的心得，所以我就觉得说越长大，就是我就会越觉得说我不会再期待说别人去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很好或是很怎么样，就我不会期待别人去称赞我，我也不会期待别人去看穿我，也不能说看穿，就是说别人去看到我做这个东西背后的努力，这样就是我已经不会期待这些了。我就是觉得说，他要骂他就骂吧。那如果他骂的是事实的话，那就算他骂的很难听，我也只能接受啊。那如果他骂的不是事实的话，我也会确保我自己有勇气可以呛回去，就是我有勇气可以替我自己辩护。嗯，这就是我今天开头想跟大家讲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可是这真的是我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我人生现在，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开始在转变，有一些想法，可是我也会觉得说那这种转变是好的吗？我觉得这种转变就是会让我可以更好的生存于这个社会。比如说好，那我要是毕业以后正式步入职场，然后某天要是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觉得我比较不会这么怎么讲，就是这么难过，你知道，就不会因为可能别人讲了几句话我就我就重伤，你知道，我可能就不会这样，我会比较好的可以适应于这个环境。可是坏处就是我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不就等于是顺从那一些有问题的人了吗？所以我不知道，反正这是我最近的心得吧。我觉得我人生呢有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这是肯定的嘛。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我的想法或是一些价值观会变，但是这个变呢是跟我以前的是有很大的抵触的。然后我觉得我变动的方式好像是我就妥协这样，那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就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啦。不过我还是会尽量让我自己就是要保持一些怎么讲，让我自己最在乎的那一些事情，或让我自己最在乎的个性啊，最在乎的价值啊，是不要轻易被别人变动的。就是这是我的想法，就我觉得你可能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些你内心最坚持的事情，就是一定都会有嘛，大家都会有自己最坚持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因为钱啊或是一些权力啊的诱惑就变动了他心中他认为他最在乎的价值。那我不希望我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旁边的事情要变就变，可是我真正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些事情或是我坚守的那些立场，我觉得是不能改变的话，那我就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改变，就是不要轻易的被一些你知道可能一些钱啊一些利益啊就改变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好，开头聊这个会不会有点不搭嘎，可是这真的是我今天的想法，就是我今天还坐在捷运上我在想这件事情。好，但我现在讲出来就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开头跟大家讲的话。然后呢今天这一集呢我非常非常确定应该是会在下礼拜，我所谓的下礼拜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哦。我所谓的下礼拜是指3月22到3月28这个礼拜播出。为什么呢？因为这集有干爹。这集的干爹是爱茉莉太平洋集团。那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呢，他们是一个韩国彩妆保养集团，那他们旗下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品牌，比如像兰芝啊或是雪花秀。那我这次的工作呢就是我要帮他们念一句口播，对，就是一句口播。好，那这句口播就是呢，让美丽改变世界，韩国美妆第一集团爱茉莉太平洋 Amore Pacific。 这就是我今天的工作。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很短？但我真的很感谢就是厂商愿意找我，就无论是口播还是你知道各式各样的广告植入，我都很感谢。因为我觉得别人会找我业配或是说别人会找我口播，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觉得我是怎么讲，我有一些好的地方，就是应该讲合理吧，就别人如果觉得我不好，别人也不会找我啊，就是可能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一些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找我，那我就觉得很感谢这样子。对，那这一次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呢，他们有送给我一些他们自己的产品，可是我还没有收到，所以我其实还没有看到那个产品本人，就是我知道他们要送我什么，可是我还没有收到那个东西本人这样子。那我想说就可能等到我收到之后再看看要怎么分配啊，或是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办个抽奖啊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我讲这段的用意不是就是好像你知道故意要打个广告，就是只是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想要抽奖的话。然后讲到抽奖啊，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在 IG 抽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有一些抽奖的单位他们就会规定你说哦，你一定要分享那个他们抽奖的贴文到现实动态，可是就很多人的 IG 账号都是锁账啊，就变成说那我就不能分享我的这个贴文到我的现实，因为你会看不到，所以就觉得很麻烦啊。就如果我自己办抽奖，我绝对不会要大家分享贴文到现实动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 IG 都是锁的嘛，所以我不会叫大家做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哦。还有然后就是呢，我目前有在经营的社群平台就是只有 IG， 脸书的那个粉专也是我的，就我有在脸书开一个粉专，也是叫吃宵夜造口业，可是我完全没有在上面 po 过任何一篇文，因为我不知道要 po 什么。就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平台经营一个就够了吧，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因为我觉得我经营平台的用意呢， 主要不是为了要曝光什么，主要我只是想说让大家，如果你们有一些话想跟我说的话，你们可以有一个管道来找我，或者是如果我发新的节目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本人亲自告诉大家说，嘿，我发新节目了，记得去听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怎么讲， IG 是我比较常使用的一个东西吧，而且我觉得 IG 限时动态是比较好操作的，就脸书的限时动态超难用欸，而且脸书我大部分都是拿来看长文，就是可能别人打一些文章我会看这样子，但是脸书我比较少拿来自己发东西，嗯，所以我觉得是目前就是经营 IG 这样啊。大家如果你们在脸书发讯息我应该还是看得到啦，只是就是我比较常用 IG， 但我 IG 常常会掉讯息，就是他不会通知我有讯息，他也不会亮那个红红的通知在右上角，都要我自己手去滑我才会看到有讯息，所以如果你们的讯息我很久没回的话，那可能就是我通知被 IG 吃掉了，我没有看到。对，好了，看到就是这样。那再就进到今天的信的内容，不过呢我在进到今天信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要先回一个信，就是我之前口文箱有讲过嘛，我现在就是只会回那一些我还没有讲过同样主题的信这样子，可是我就是想说那我在开头还是会念一些可能大家写给我的信，这样就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还是有看到你们的信，然后我也会回，只是说因为你们的信我有做过同样类似的主题，所以我就不会再另外开一个主题 for 你们的信，但就是我有看到，所以我想说还是在开头把它念出来，等下这会不会很饶舌但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啦。好啦，反正就是呢我现在就是要来念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跟渣男相关的信，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做过感情主题了嘛，所以我就不会再特别录一集，可是因为我觉得这封信蛮有趣的，讲有趣是对的吗？应该说我蛮有兴趣想要分享的，所以就来跟大家念。好，这篇信呢写给我的听众叫做贝拉老师，然后他后面挂号说为什么会叫贝拉老师呢？因为我是个儿童美语社畜你看光看这句话就觉得哦，这个人好有趣，就我真的很佩服就是在教儿童美语的人欸，因为我自己就是你知道身为一个英文系，就英文是我的本科，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做儿童美语教学，就我非常讨厌小孩子哦，我真的很讨厌小孩子就我每次只要进一间餐厅看到很多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吵来吵去，我就会觉得很烦，可是我有朋友呢就是那种很爱小孩，他就会觉得哇好可爱哦，就这样子，那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小孩真的超烦，就是你知道有些小孩就是很吵，那我就觉得哦，真的是饶过我吧。那这种时候就有人出来讲说哦，那你小的时候还不是在那边吵别人吗？可是我就觉得说那这不代表我长大之后我不能觉得小孩很吵吧，就我真的觉得小孩很吵啊，而且通常会吵的小孩都是因为家长没有管，因为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吵一下，然后他父母就跟他讲说诶，你现在在外面不可以这样这么大声说话哦，那其实也就不会影响到我啊，所以我觉得我会讨厌的那些吵小孩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都不会管，就他们的父母就会放任他们的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Hello， 就是这边可能是一个餐厅欸，大家或要在这边走来走去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在那边让你的小孩在那边跑在那边叫你什么意思，或是那种在捷运车厢你知道就会有小孩就是在那边抓那个栏杆然后在那边跳来跳去，真的很烦，然后他的父母就坐在旁边呢，也不会管，就坐在旁边然后滑手机，我就会觉得很生气欸，然后就让我真的很讨厌小孩哦，我真的觉得小孩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欸，就是好啦，反正我是真的很 respect 就是各位在儿童美语教学界打拼的大家，就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没有办法怎么讲，我觉得儿童美语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碰触的一个领域，然后我也曾经想尝试过，就是在我考试那段期间其实我有报名某一个学校的什么英语教学系还是什么儿童英语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跟教学相关的系，但是就是我后来就想说啊，还好没有去，因为就是真的不适合，我觉得我要我教英文我可能只能教成人吧，对，就是我要教那种就是上课不会跑来跑去的那个年纪的人，对，好啦，反正就是开头哦，每次都越聊越多耶。好，再来讲你信的内容，你说和教练前男友分手三个多月了，之前就一直怀疑他有劈腿，前一阵子找到他当时的劈腿对象，我们还交换了资讯一下，然后这边有一个挂号写完全复仇者联盟， 我这边解释一下，就是以防有人不知道复仇者联盟，这边的复仇者联盟不是指那个什么蜘蛛人钢铁人的那个哦，这边的复仇者联盟是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呢我看过，但是有点你知道有点久忘了剧情，但我没记住的话，这部电影应该就在讲说就是有三个女人，然后她们发现说原来自己的老公或是自己的男朋友其实都是同一个，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是联手起来去对付这个渣男这样子。我没记住的话，复仇者联盟的故事应该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复是富人的富，大家如果 有兴趣你们可以去搜这部电影。好，但反正就是他就写完全复仇者联盟。好，然后他再就继续说，才知道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个小三姐姐对我很好，还安慰了我一下，有一刹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当朋友，但在聊天聊到他和我前男友的互动后，我发现我无法由衷的和他当朋友，因为我脑袋浮现的是小三在我痛苦的时候和男朋友恩爱的画面，比如说他男朋友在搞消失的时候，但其实就是在跟那个小三在一起，那他就是会浮现这样的画面这样子。好，他接着说，这样听起来事实就是因为我太爱这个男的而不忍责怪他，便将愤怒的情绪转嫁到无辜的第三者身上。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小三姐姐在知道这个男生劈腿以后就和他断了联系，我们三个也成为了陌生人。时至今日，我每天还是会不免想起和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互动，身边的人都说时间会改善一切，放过自己吧，这些话我都听腻了。是啊，时间也许会让我淡忘，但被伤害也是事实，我没有办法强迫自己马上好起来。有人说仇恨只是让自己痛苦，而我未必也看得到他们摔下来的一天。戳破这个男生的谎言也许帮助了这个小三姐姐认清到他的真面目，但是到最后痛苦的还是只有我。坦白说，我当初之所以会去找小三姐姐摊牌，就是想要多一个人尝尝我的痛苦，说什么不想让多一个人受伤害实在是太假掰了。但就像吃宵夜造口业之前做过无法真心原谅加害人的那一集，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那个小三姐姐判无罪，也想好好的揍前男友一顿，但我会带着这股仇恨的力量继续走下去。然后最后有一个奉劝，大家听好，他说奉劝女性朋友们，要找健身教练请找个真正专业的，不要因为外形花言巧语就买感情课。然后这边有一个挂号说，那个姐姐就是教练前男友的学生，还交到床上的呢。好，这是这一位听众写给我的信。那我现在把我的麦克风调一下位置，哦，太近了。好，那最后再有其他想和我说的话吗的这一个栏位呢，这位听众打说，感谢你听我抱怨这些事情，过了很久我都还是很在意，身边能分享的人我都分享了，我也去看了身心科，我觉得我跟你的遭遇很多都很像，比如我们常常真心的对待别人，把别人想得太善良，可是最后却被那一群人伤害。你的每一集 podcast 我几乎都有听，有时候听你说到快哭了都觉得很心疼，好像自己在讲话一样。加油，祝你申请到你想要的学校，期待你的每次更新。那首先我真的先非常感谢贝拉老师喜欢我，然后我也很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故事。那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时间会改变一切跟放过自己吧这两句话从来就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讲，就是这句话不应该是别人来告诉我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应该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时间会冲淡一切，然后放过我自己，就这句话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才对，而不是别人对我讲。我觉得这逻辑很奇怪，就是说你又不是我，你又没有体会过我的痛苦，你怎么会认为说你可以来对于我所受伤的这些事情去做评论，然后甚至还叫我要什么想开一点。就我觉得这种时间会改善一切或是放过自己吧这种话真的就是只有自己对自己讲，别人没有资格对任何人讲这些话，因为就对啊，你又没有体会过我的痛苦，你有什么资格在那边哦叫我要原谅啊，叫我要干嘛的。这个是我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勉强自己要去好起来，或是说勉强自己不要去仇恨那个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我觉得强迫自己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就是怎么讲，你就不是这样想啊，那你还要去强迫你自己那样想，我觉得这很痛苦的。无论是强迫自己要装的正向乐观，或是强迫自己要好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痛苦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强迫自己去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调走。如果你今天心情比较好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是有好起来一点点啊，但如果今天因为一点小事情心情不好，结果整个人又陷入到那个低潮的情绪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那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这样本来就会有时好时坏。然后你说你也未必看得到他们摔下来的一天，其实我现在也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诅咒过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出事的样子啊。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今天没有人会把那一些发生在他人生中悲惨的事情 PO 到他的社群网站上面，所以大家在上面都是报喜不报忧，那我当然不会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啊。那就会变成说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对我来说也不重要，反正只要我诅咒他就够了，因为在我诅咒他的当下我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然后我就会带着这一股仇恨的力量活下去。就像你最后一段也有提到嘛，你说你会继续带着这一股仇恨的力量活下去，其实我真的不认为带着仇恨的力量活下去有什么不对，或是说带着仇恨的力量转为你生活中你知道努力的动力，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就为什么我们努力的动力一定要是你知道很美好的正能量，一定要是说什么哦，因为我想要改善这个社会哦，因为我想要让身边的人欢笑所以我就努力，就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努力的动力有很多啊，然后也会随着每一件事情不一样啊，比如说像我努力学日文的动力就是因为我要嫁给大谷祥平，所以我就是很努力在学日文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活着，或说这么努力的在过生活，这么努力的在念书，就是因为我带着那一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他们给我的仇恨的力量继续活下去啊，我就是要过得比他们更好，而且是要好到我可以站在一个高处然后看向底部的他们，然后觉得说天哪，你们现在怎么过成这样，你们现在到底在干嘛。就好比以前国中曾经霸凌过我的人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吗，就他们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你看风水轮流转，以前国中的时候是我被你们欺负，是我被你们使唤啊，然后你们这样嘲笑我捉弄我，现在呢，现在每个都不知道在干嘛。我真的很希望那些国中霸凌过我的人，你们他妈最好现在给我在听这一集，你看看你们现在自己在干嘛，就你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在干嘛，就念的学校也是那种就不是很好的学校，然后就生活也是过得一塌糊涂啊，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活该，就是我打东西你就觉得活该，我也没有觉得说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想很邪恶，没有，就觉得活该。所以我觉得抱持着仇恨的力量活下去一点都没有错，如果这一股仇恨的力量可以带给你继续努力奋发向上的动力的话，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当然如果说你因为仇恨的力量而让你自己陷得越来越负面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勉强自己走出来，因为那就代表说你还是很在意这个人，或是你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不用勉强自己，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疗伤就好了。所以这就是我对于你的信的想法，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回得太抽象，因为其实我录这段的时候中间一度有停下来想了一下，只是我会剪掉所以你听不出来，那就是希望你不会这样子觉得啦。希望把你的信念出来能有让你舒服一点。好，那再来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好，这一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做阿黎，然后他说，我发现霸凌真的是无处不有，比如说你在 EP51 的时候提到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的人最大后，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的朋友所发生的事情。我朋友阿杰在他某份工作的时候，起初觉得 A 部门的主管可能是因为和自己还不是太熟，所以好几次在公事的相处上，对方总是带有敌意或是故意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对他，而当他跟自己的主管反映时，对方也只是说他对下属都是这样的，所以阿杰就觉得说哦，原来有可能是对方的个性就是这样吧。正当阿杰这样想的时候，灾难就来了。阿杰待的部门前阵子跟 A 部门的人一起合作一件专案，好死不死 A 部门有一个人叫 Peter， 他正好跟阿杰是同一组，结果 Peter 就成天假借自己是老鸟的心态故意刁难我朋友，也就是刁难阿杰，甚至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以三字经夹杂的话骂阿杰，还威胁他说你再不照我说的做啊，小心我找人来处理你，不怕你知道我他妈可是有黑道背景的，在外面别人都是要叫我一声哥的，别白目不长眼。后来阿杰就来问我说应该要怎么办， 我起初是叫他存取一些证据留底，顺便可以跟主管反映。结果过没多久 ，Peter 似乎知道阿杰有跟主管反映，就再次恐吓说：“你劝不了我的，你不知道吧？有些高层也知道我的背景，甚至他们还是跟我同一挂的。”后来我就跟阿杰说：“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话，就辞职换一份工作吧。”而事情最后也在阿杰跟主管提出辞呈后有所转变，高层呢反而是让 Peter 自行请辞，但是这件事情就一直卡在阿杰的心里许久，所以他最终还是请辞了。然而就在离职当天， A 部门的主管却怒气冲冲的冲到阿杰的桌前，大声怒喊：你不要再假惺惺了，当初被同事霸凌的事情根本就是你一手搞出来的，故意陷害同事，害 Peter 走人，好险你现在也是要走了，不然我一定会告诉高层让他们资遣你。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夸张，好像只要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就可以横着走路，天不怕地不怕，重点是竟然可以这么不要脸。在回想这件事情时越想越气，没想到这种离谱的事情竟然也会发生在我周遭朋友的身上。然后他最后跟我说：我很喜欢你有话直说的个性，可以大胆揭开这个虚假的社会，我会继续收听你的 podcast。 好，那最后我先谢谢你就是跟我说的话那一段，谢谢你喜欢我的 podcast。 那我就回到你信的主题，其实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刚刚在念信的时候蛮生气的吧，就是我的语气有一度就是冲很快然后飙很高，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生气。就我觉得这社会就是有很多像 Peter 这样的人啊，他明明就是自己去霸凌别人，自己去欺负别人，可是却还要好像装的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一样，应该说在别人面前装的好像自己是个受害者，结果私底下就是还是继续对你这种很恶劣的行为。就唉，我觉得遇到这种人呢，请辞是好的，因为这种人就是你很难去改变他，你知道，我觉得这种人太会装了，而且他可以装到就是让他离职，然后部门的主管都还来讲说：哦，根本就是你自己瞎掰整个霸凌故事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呢是真的可以直接离职，因为就代表说这个部门的主管也有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同事之间或说你的下属之间发生了这样子你知道霸凌恐吓的这种事情，你要做的应该是认真的去查清楚整件事情的你知道脉络啊，整个事情的事发经过啊，而不是就是怎么讲直接咬定说一定是一方是对的然后另一方是错的这样子，甚至还用这么糟糕的口气去攻击对方，就是我觉得这样很糟糕。然后我也不觉得这种公司会有什么好的发展，就我觉得一个公司的风气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这个公司的风气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个怎么讲这是个好的地方，或者说这是一个对你未来有发展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的朋友阿杰离职是正确的，然后我觉得霸凌真的是无处不有，或是更精确的来说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就不是有些假扮人会喜欢说什么哦，有人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爱，然后我就想说不是吧，有人的地方不见得会有温暖跟有爱，但我可以确定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就这个是真的。就是呢，我以前国中的时候也是有被霸凌过啊，我这故事好像也有讲过，但反正那些霸凌我的人他就是霸凌我和我身边的人，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个性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国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很逆来顺受，你知道什么事情都就是哦好好好好好，然后很怕得罪别人这样子，然后被欺负了也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被欺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国中的我觉得被人家霸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那代表我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完全不敢跟老师或者任何人说我被霸凌这个事情。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真的很坏啊，比如说他会把我的眼镜藏起来，在我考试的时候，我考试下课我只是出去尿尿装个水回来，我的眼镜不见了，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下节课还要考试，我眼镜不见怎么办，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把我的眼镜就是藏起来，然后藏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这样子，或者他们会把我的考卷贴到黑板上面去，然后嘲笑我在旁边写很多什么哦怎么这么笨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受伤啊。而且因为我国中是读一个班叫做双语班，然后那个班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考进去的人成绩都很聪明，就都是那种你知道校排可能前二十这样，我们学校800多个人他们校排前二十这样，可是明明考进去就只考国文跟英文啊，但我觉得很不幸的就考进去了那个班，然后我的成绩就是没有到他们这么好啊，所以我在我的原班级就会被嘲笑啊，我们那班那些嘲笑我的人就会说啊，人家双语班的人都是校排前二十啊，怎么就只有你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就干嘛要讲这种话啊？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哦，你当初一定是啊作弊考进去的啦，哦，你那当初真的不知道怎么进去，是不是有讲话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就我又没有对你们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我？反正这事情还有很多啦，不然就是他们会当着我的面就是骂我，就骂我说，哦，长这么高结果也不会打球啊，超级没用，不然就是攻击什么，哦，我长得很丑啊，什么穿得很差啊，或是可能有的时候一些考卷就是考得不好，比如说来考理化可能考个70几分，然后他们就会说，啊，好好笑哦，考那么烂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经历很多这种霸凌的事情，然后我身边的人也有，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的衣服被人家在背后写什么婊子还是什么白痴哦，然后他午餐的水果在上面被人家乱画画，然后还有同学就是把他的课本撕破，就是故意撕破他的课本，反正就是我国中的时候真的经历过很多很多这种霸凌的事情，就多到我觉得我现在要我讲真的是讲不完。然后我以前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我很希望我自己在以后某一天呢，可以以一个演讲者的身份被受邀回我的国中，然后我会在台上跟大家说怎么样才能够防止霸凌事件的产生，然后我也会去教导那一些被霸凌的同学，就跟他们说一些我的心路历程，然后跟他们说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或是说当你真的在面对霸凌的时候，你的心态上要去怎么调整。因为其实很多被霸凌者他们是真的会觉得自己被霸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他是会不敢讲的，因为没有人会跟他们讲说被霸凌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啊，大家都只会说，哦，你就是要小心哦，回家不要走在暗巷，不然可能会被霸凌。我想说三小，就是我人生中遇过的霸凌也没有一个是在什么暗巷发生，都是在明亮宽敞的教室发生的。所以我以前会一直有这个梦想，可是就一样啊，越长越大你就越觉得说这世界上永远都会有霸凌事件的产生，你防都防不掉，因为真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霸凌。那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你可以试图去改变它，或是说你可以试图想办法去解决它，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就是先跑再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已经待不下去了。然后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无法沟通啊，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那你真的就是先跑再说，就好像这个故事里你的好朋友阿姐一样，他最后就是辞职了嘛。我真的觉得辞职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待在这种环境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就是如果你的同事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还威胁你，然后说什么他有黑道背景，就我们先姑且不论他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没有的人都喜欢在那边大声讲说什么，哦，我有什么背景哦，哦，我爸是谁你知道吗，然后这其实真的就是自己在那边唬烂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是怎么样，姑且先不论说他到底有没有，他对你的朋友讲出这种话就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那我觉得真的跑是对的，因为你说阿杰也有试过嘛，就是也有试过想要就是跟主管反映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就是好像也都没有什么用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就是跑，就好像我当时国中被霸凌，我的做法就是跑啊。我所谓的跑不是说毕业哦，我所谓的跑是说就是毕业以后我在学校附近或是我在我家附近遇到那些曾经霸凌过我的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因为你知道国中很烦，就是国中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学区的，所以基本上都离很近，你可能只是去楼下吃个午饭你就会遇到你以前国中同学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的做法就是跑啊，我也没有想要去跟他们理论，我就是跑这样子，就这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但如果你是现在的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一定就是找他算账，谁敢欺负我，我跟你讲不要欺负我，欺负我身边的人，我在乎的人，我的朋友，我就会直接冲出去跟他讲说你现在怎样现在怎样现在怎样，我就会直接呛回去。就我现在的个性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啦，不过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真的就是先跑再说。那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回应好不好，我只能说呢就是我觉得霸凌是一个很难被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能做的就是只有跟你说，作为一个也是曾经被霸凌的人，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被霸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无论是哪种霸凌哦，你是职场霸凌啊，你是在学校同侪之间的霸凌啊，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面对到这样的情况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因为错的不是你，错的是那一些去欺负别人去攻击别人的人。那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就是在你沉淀之后努力挤出一点点的勇气去想办法 改善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你在学校的话，你就是去告诉你的老师，告诉你的家人，或者去告诉一些你信任的对象。那如果你是在职场的话，你当然就是像这封信里面说的一样嘛，搜证，然后去告诉你的上层，告诉你的主管，这样子。就我觉得其实要做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就是我知道被霸凌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希望坏人可以被抓到，或者说坏人可以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挤出一点点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只要一点点的勇气就够了。你就是在沉淀之后，好，想清楚，试试看去怎么样改善这个情况。因为你知道你碰到一个难关，你总要想办法去改善它嘛，你总要想办法去突破它嘛，所以挤出一点点的勇气去告诉你身边值得信任的人，或者是去告诉你的主管，那说不定这个事情就会有好转。那如果这事情没有好转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跑，就是这样，能跑就跑，不能跑的话就尽量远离。这就是我对霸凌的想法。其实霸凌我真的可以讲很久，可是我觉得我需要梳理一下我的脑袋。就是如果真的要我深入讲霸凌这件事情的话，我真的是可以讲一整大集。可是就现在针对这封信的话，我的想法就是这样。那最后你说阿杰也离职了嘛，所以我觉得就希望阿杰现在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后也希望他在新的职场环境里面呢是不会再碰到这种鸟事的。这就是我想要给你还有你这封信的回复。好，那今天的最后呢，就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录音录到最后都会很就对我自己讲的话打一个大问号，我就会不知道说我自己到底讲的好不好，然后我会很担心说大家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他在攻他小。因为呢我人生啊就是听过太多那种很难听的 podcast，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浪费了30分钟在听你讲话，结果你的 podcast 这么难听，你不要还我时间，我就会觉得很愤怒。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集，那反正就是分享一些我的经历，然后我的想法，我的心情啦。就这样。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或是你们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到 First Story 底下留言，或是可以到 IG 搜寻吃宵夜造口业 ETN Gossiping 就可以找我的 IG。然后我前阵子发现，就是原来我的 podcast 在 Mixer Box 上面是有人在听的，就我没有想到是真的蛮多人在 Mixer Box 上面听我的 podcast， 然后还会给我留言这样子。我之前才发现，我以前都不知道，所以我前阵子有上去 Mixer Box 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给我的留言这样子。那如果你是 Mixer Box 的听众的话呢，就是谢谢你的喜欢。好，这里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